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乌克兰战事焦灼，欧美等西方国家下重手制裁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叫嚣核讹诈，正反映了其巨大的焦虑心态和挫折感。另外一位无法平静的人物呢，当属普京的好朋友，声称中俄关系不封顶、合作无禁区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观察人士注意到，俄军入侵一个星期以来，随着时局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越来越低调谨慎，官媒呢也由亢奋亲俄、为普京喝彩，转为冷静中立，谴责一切战争。与此同时，中国在联合国表决俄罗斯撤军决议案时投弃权票，两家国有银行开始限制对购买俄罗斯商品的融资，这些都被视为北京有意与莫斯科拉开距离。白宫发言人沙奇敦促北京不要袖手旁观，现在呢是与普京划清界限的时候了。那么，习近平会不会与普京割袍断义？北京会不会进一步改变对俄罗斯入侵的立场？中国搞不好会不会成为西方的下一个制裁目标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普京深陷困境，习近平见势转向。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邓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随着这个乌克兰时局的发展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尴尬开始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最明显的就莫过于中国官媒。2月24号，俄军入侵当天呢，我们看到中国新闻网发表美国四个没想到。没想到普京如此有胆略，没想到攻势如此猛烈，没想到俄方不惧制裁，没想到乌克兰的靠山如此不靠谱，那种洋洋自得、幸灾乐祸的这个心态呢，可以说是跃然纸上。不料几天过去，我们看到官媒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在鼓吹民族主义狂热方面，与《环球时报》齐名的那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牛弹琴发表文章。称俄罗斯最严峻的考验到来了。文章哀叹说：“战争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发动和赢得错误战争的行为，往往会击败自己。”哇，这俨然是在批评普京啊，摆出一副反对战争的姿态。那么，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您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立场和腔调上的这个变化了吗？
的确，官媒的调子是有转变，但是我想还没有到这种垂头丧气的地步。那主要的原因是北京理解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因为我们看过去几天来市况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是乌克兰人民英勇抵抗外敌入侵，然后得到各国的同情跟赞赏。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国际上已经同声谴责俄罗斯了，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同步一致的，那甚至连瑞士银行，一向中立的瑞士银行都要冻结俄罗斯的资产，所以这一连串的发展让北京认识到，就是说如果在乌克兰的局势上过度倾向俄罗斯的话，甚至被普京拖下水，将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他应该要保持距离，但是在另一方面，就是说在国际的战略上，这个中国需要俄罗斯一起抵抗美国，两国在这方面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的官方试图在两边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我想这个平衡点还没有找到，就是说因为怎么讲，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明显。这个违反中国外交的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说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跟领土完整。但是现在就是说俄罗斯居然悍然的侵犯乌克兰的主权，那甚至说公开挑战联合国的国际秩序，那这很明显的是个霸权行径。那这是北京过去一向谴责的， 但是现在如果北京不谴责的话，那中国就陷入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局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出，就是说在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只能不断的闪躲，就是说试图回避这个话题，
嗯，
然后试图转移注意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出来，就是说中国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就是说王毅今天跟乌克兰的外长通了电话，那语调似乎中方的语调似乎有点转变，因为王毅讲就是说中方对乌俄爆发冲突感到痛惜，然后对平民受到伤害极为关注，这是以前没有看到的，就是这个语调在转变了。
嗯，
所以说我想中方会慢慢的想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所以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
好的，那么就是说呢，要在这个要在国际舆论方面以及呢和中俄关系平衡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啊。现在媒体啊和官方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28号这个他的讲话为例，他的谈话为例呢，说中方一贯认为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损害别国安全的基础之上，更不能出于寻求自身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安全而肆意损害别国主权和安全，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尊重。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邓宇文先生啊，这个外界认为这句话，认为汪文斌他的这番谈话呢有点意思，这是在批评哪一方呢？是各打五十大板吗？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中立起来，甚至有指责北京的意思了呢？
我的观察稍微跟王教授有些不同，我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这个平衡点，那就是向中间立场靠近。你从我们讲这个，从一些学者的话，从这个王毅的发掘的一些信息，甚至说从习近平的那个发掘的信息都已经那个，他就现在是往中间靠，表面上就是说我两边哪边都不在对。当然这样一个原因的话，首先是因为这个就是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它是一场非正义的，因为中方我们讲常识上打出的旗号就是正义啊，就是说不干涉别国内政啊，特别是用武力和武力威慑来干涉别国内政，那显而易见这个。我们讲这个俄罗斯的行为，它是用武力啊，武力侵略的行为，所以这种非正义性，那么就是说跟中方所长期坚守的这样一个原则，它是相违背的，让中国是非常尴尬。那从这个汪文斌的这样一句话来讲，我觉得他可能并不是说是要这个特意针对谁，他不是，就是可能跟外界的印象，他是好像是要针对俄罗斯来讲，说来的。但是他强调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强调的中方一向一贯坚定的这样一个原则和立场。但是由于事实上，我们讲这个事实上是俄罗斯的入侵，是以自己的这个所谓这个绝对的军事优势去入侵乌克兰，那么就是说，就算你讲的话说是他重复中国一贯的立场，但是还是。在外界看来，那肯定是说有批评这个俄罗斯的这样一个意义含义在了。就算是你没有这个意思在了，但是的比一般的舆论听来的话，你肯定是有这个含义在了。所以讲的这个话呢，所以我们讲看到这个舆论都把汪文斌的这样一句话，这个全部都给他放大突出出来。中方之所以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呢，我觉得除了这样一个。国际的一致的这样一个谴责这个俄罗斯之外啊，最重要的这还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说，如果说跟俄罗斯站在一块的话呢，你这个就把自己直接置立于属于跟西方对立的这样一个地步，有可能是比西方，因为要制裁俄罗斯，我们听到也已经看到一些美国的一些这个观察家或者一些政客已经说要连中国也一并制裁啊。另外就是中国国内的反战的声音也是挺大的，我们讲的中国国内的话，特别是自由派的这样一个反战的声浪是非常大的，那么这种反战的声浪其实官方也不好阻挡啊，因此来说基于这种种因素的他现在要卷上啊。
好，那么除了这个在官媒和官员表述方面 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外呢，我们看到上个星期，这个上个星期发生了许多事情呢，好像也体现了这方面的微妙变化。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五讨论谴责俄军入侵乌克兰这个提案的时候，中国投了弃权票。据西方媒体报道呢，西方外交人士原本估计他们透露出的信息是呢，他们没有指望中国会投反对票，那么只要说服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投弃权票，西方就是胜利。那么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这种做法果然投了弃权票，很诡异，跟不是盟国胜似盟国的这个老朋友身份好像有点逊色。难怪呢，同样投弃权票的印度就得到了俄罗斯的表扬，而对中国克里姆林宫没有发声。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投弃权票是不是与俄罗斯的期待有点差距呢？
这当然是有差距的。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他当然希望中国一起跟俄罗斯投否决票。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中国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他投跟俄罗斯一起投否决票，不见得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目前的局势发展上，这个俄罗斯已经越来越孤立了。那对中国来讲，这个投这个弃权票是一种比较妥善的做法。因为如果他投了否，我们想，如果中国跟俄罗斯一起投否决票的话，结果会怎么样？那第一一定是国际谴责嘛，国际一定同声谴责中国。那像就像刚主持人讲，就是有些人美国有些人说要制裁中国，那可能这种制裁中国的声音就会更大了。那中国在国际上又会很有可能就会跟俄罗斯一样，被孤立起来。那这对中国的国际处境是相当不利的。所以投弃权票是一种不得罪两方的做法，但他也同时表现说中国对双方的立场都有所保留，就是说并不完全赞成双方的立场。所以事实上弃权票的做法就是说，他事实上是为中国的外交制造出一些的空间出来。所以我是觉得应该要从这点来理解他。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未来可以观察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在这种解决冲突的这个问题上，中国目前是比较消极嘛，采取消极的立场，会不会变成比较积极一点的立场？那这个我知道前阵的《环球时报》还有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甚至一些人都有这个声音，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可以居中调停？因为中国的立场是说用谈判解决冲突嘛。那目前就是以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的话，事实上中国是最具有调停的条件，因为它跟俄罗斯彼此有这种战略互助、战略甚至可以到有一种战略信赖的一个层面。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北京不知道有没有准备，有没有这个意愿。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冲突如果管理不好的话，甚至会引爆这个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就像我们回顾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初没有人预想到最后会演变成这种世界大战。所以我们这个要非常的谨慎。但是我们要解决冲突，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必须要给俄罗斯下台阶，就是让他不能够面子进丢了。那这个方面就不知道北京愿不愿意跨出这个外交上的这个大步，扮演这种调停的角色，这是我觉得是我们未来可以观察的。
好的，那么我们未来可以对这个方面拭目以待，看看中国会有什么反应。那么正像刚才我们说到，许多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投这个弃权票就感到很满意了，可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叫格林菲尔德这位先生认为呢，中国投弃权票不够，远远不够，这实际上呢相当于纵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那么我来请教邓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投弃权票？北京是在袒护纵容莫斯科呢，还是要释放跟莫斯科保持距离的这样一个信号？
我觉得在这里北京并不是在有意的纵容莫斯科，他也知道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纵容莫斯科的话，会就是对自己的国际形象是非常不好的。 但是他也会警惕，你看中国的一些学者的观点就是说，说对美国说要让中国站队啊，选边站啊，其实是美国的一些这个话语陷阱。这个我看到这个昨天的一篇文章，就一个采访，就是采访这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那个欧洲所的所长啊，他就对这个乌克兰就对美国的这样一种声音，就是说中国不要跳进美国的这样一种话语陷阱，只要保持自己的中立就 OK 了。所以讲，中国的这个投气在里面，其实是可以，我们讲是可以预期的，并不会感到意外。就是我们讲，就算是中俄关系这个所谓的这个背靠背是上不封顶，但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情形下，你再上不封顶的官司，你得考虑的，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的问题啊。所以说，首先是要不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北京呢，肯定是这样考虑的。如果说会对自己的国家利益会有所损害的，他也是尽量的减少这种损失。印度来说，它是我们讲这个投这种弃权票，它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再接刚才这个王教授的话，在关于所谓中国人会否做调停人的问题，我再这个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在这个可以预期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可能不会做这个调停人。首先为什么讲不会做调停人？因为第一来说，中国好像没有这样一个传统。我们看，不管是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情呢，基本上中国不会做那些来做这个调停人的角色。虽然比如讲在朝鲜问题上，他们也会任命大使，在中东问题上他也会任命大使，但是这不是这种大使，他不是一个调停人的角色，特别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再说来说，就对做调停人的话，他首先来说对俄罗斯允不允许中国做调停人的问题，可能讲的我觉得俄罗斯的话也。不到万不得已的话，他可能也不太愿意要中国来做这个调整者。另外一个乌克兰的问题，还有一个西方的问题，我觉得这都是他都会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所以讲，除非我们讲这个情况是风云急变，否则的话，就按照目前的这种发展态势，这种中国做调停人这个更积极的一步的这种迈就更积极一步的这种可能性不是太大。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就谈了啊，我们主要是谈的这个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就是说呢，在联合国表决俄罗斯撤军这个谴责俄罗斯这个议案这问题上呢，中国是投了弃权票。两位专家呢，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另外一件事啊，有人认为可能是更具有指标意义的，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出严厉的金融制裁措施之后，中国至少现在有两大国有银行已经停止对购买俄罗斯实物的这个产品开具信用证，或者说呢是进行融资，所以美国有一些官员呢就对中国的做法提出了正面的评价，认为迄今为止好像中国没有打算救助俄罗斯的迹象。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评价中国这个举动的意义呢？
我觉得现在评价还言之过早，因为俄罗斯的经济还没有到这种很危急的地步。但是在未来，中国还是有可能援助俄罗斯的，甚至说帮助俄罗斯减轻各国制裁的压力。那我们看普京，他在冬奥期间跟中国一口气签了20多份文件，那双方的一个冗长的共同声明说，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那我们知道中俄之间的经贸往来频繁，所以中国还是有能力帮助俄罗斯的，而且是主要是能够帮俄罗斯这种舒缓这种经济制裁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习近平会牢牢站在这个普京这边，因为双方是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就在对抗西方上，双方是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但是他目前的这个这种所谓的也不见得说中立，他是说不选边站的一种态度，他实际上不见得说长期来讲不见得说会对中国有利，所以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说，习一定是会很非常的仔细看西方对俄罗斯所采取的这一切措施，因为因为知道台湾这个问题还在那里嘛，所以事实上就是未来这个台湾问题解决的一个演练，就是看看说西方怎么样的反应。所以我想，一定是仔细的在观察西方是怎么样的制裁俄罗斯的。但是他看到他，我想他心里一定是相当的警惕，看到西方的这种统一阵线，那
是的。
那所以一个可能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可能会加紧与美国脱钩，因为这个对与美国脱钩事实上也是可以避免未来在经济上受到这个美国跟西方的经济制裁。因为俄罗斯自己就是说克里米亚2014年之后就已经开始试图避免经济制裁了，所以这点我们可以预来可以预见的。
好的，那么观察人士认为呢，中国或者响应或者不违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这个金融制裁，当然现在说中国响应可能呢谈不上，但是呢不违反这一点是美国官员观察到的这个现象。那么这对俄罗斯来说呢是一个严重的警讯。鉴于普京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亲赴北京冬奥会，与习近平举人举行私人会晤，并且发表联合公报反对北约东扩，鉴于两国关系不封顶，合作无禁区，不是同盟胜似同盟的这个交情，俄罗斯外界评论呢，俄罗斯可能有理由抱怨北京不够朋友。我来请教邓先生，您怎么看中国这个举动？
我觉得这个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它其实应该是可以预见到的，就是中国的这种态度。外界有一种声音说，普京来北京的时候可能是提前告诉了习近平，这个说要打这个乌克兰，但是我认为这个不大可能啊。不大可能他提前告诉，把这个底牌告诉，他其实是蒙了习，我认为他是蒙了习近平一把，所以是这个，就是说我们两个人来共同反美，共同抗美，对抗西方，所以签订了这么一个协议。我是认为如果他把这个底牌告诉了习近平，对吧，习近平不会给他发表这么一个共同这个联合声明的啊，因为这个代价风险实在太大。俄罗斯肯定会有所埋怨，但是我觉得这个埋怨反过来讲，如果说假如说是今天这个中国说这个攻打台湾，然后这个遭到西方的上限的这个对俄罗斯这样的制裁呀，那你想想看，俄罗斯会不会投在联合国投票这个支持中国，还是最多也是投弃权票。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应该是说会可以讲理解中国的态度。那么至于说啊，比如讲中国的一些银行等等啊，这个也开始这个规避，就因为这个风险不跟俄罗斯这样一个做生意也好，或者是开一些信用凭证也好，主要的还是说这样做的话，因为如果你这样的中国就可能就会受到这个美国或者受到西方的制裁，它还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但是我想呢，就像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以这个在比如讲伊朗的问题上说，曾经这个为了规避这个问题，中国特别请了一家什么这个叫昆仑银行的这样一家银行，这样一家银行他不做其他的生意，他就是做这种所谓这个跟伊朗买油的生意。他说你制裁我也不怕你，所以可以看未来的这个情况，中国是不是也会请了一家类似于这种昆仑银行的这样一家银行，专门跟俄罗斯来做生意，把这个能源的交易有关如果能够受到制裁的这样一个银行，全部归这样一家银行去承担，那么可以观察的。
那么看起来，虽然跟俄罗斯的关系很重要，但是中国也的确这个不能冒险与美国，特别是与欧洲这个关系中断这样一种这个风险。所以呢，这也是习近平有人说他进退两难的这个一种考量。那么为什么中国，我们说在短短一个星期过程中，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态度和立场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了呢？那是中国看出普京和俄罗斯恐怕难逃此劫，因此不想跟他一起倒霉，还是习近平有更大的意图？也可能这是一个契机，通过跟俄罗斯拉开距离，甚至划清界限，可以跟美国改善关系。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会，就是说，他不可能会牺牲俄罗斯跟美国改善关系的，这是整个国际政治结构的一个问题。因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只会走向竞争跟对抗，虽然会有合作，但是竞争是主轴。那目前我们看到国际的局势分成这两个阵营嘛，就是民主政权跟专制政权，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有个战略的问题在上面，再加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在这种国际的战略上，中国需要俄罗斯，然后在意识形态的这个竞争也需要跟俄罗斯保持良好的关系。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中国跟俄罗斯未来只会紧密，不会松散。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习近平曾经讲到说，普京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那他们双方在国际的问题上，基本上采取非常类似的立场，也都同样的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所以说，以习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不愿意看到普京的倒台，就是因为这个乌克兰战争最后的一个影响。那因为如果普京倒台的话，对中国是中国的一个战略的梦魇，那中国在国际上会变得更加形影孤独。但是普京在位的话，对中国有利，所以他不可能会牺牲俄罗斯来改善跟美国的利益的。
好的，那么这也是这个大多数国际观察人士的看法。这些大多数国际观察人士就认为呢，即便是中国跟美方合作断送这个俄罗斯，美中关系呢实际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并且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唇亡齿寒。美国和西方国家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所以除非普京和俄罗斯注定难逃此劫，否则可能北京不会轻易断送与莫斯科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邓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非常同意刚才王教授的这个看法啊，也包括主持人的这个转述外界的看法啊。我认为就是说，中国是不会，就是说，由于这个，因为俄罗斯发动了这样一种侵略战争，我就跟他就是说，所谓的割盘道义，这个能够投入这个就跟美国搞好关系，因为中国确实也想跟美国搞好关系，但第一方面，美国不会想跟中国搞好关系，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就是说现在这个从中国官方来讲，他会把美国西方要求中国说你这个你必须谴责俄罗斯等等啊，必须要就是说跟俄罗斯拉开距离啊，是看得出离间中俄关系的就是说一种手段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中国它会适当的跟俄罗斯保持一个距离，因为就是说，基于这种这个国家利益的这种考量，如果完全跟就是在这仅仅在这件事情上，仅仅的跟俄罗斯捆绑在一起，中国的付出的代价太大。但是撇开这件事情本身来看，从一个更大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竞争情况来看呢，中美竞争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呢，中国他需要习近平是需要普京这样一个朋友啊，再怎么着，普京能够抵抗帮中国帮习近平分担所谓西方的这样一个压力。如果是普京倒下了，发现俄罗斯倒下来了，那所有的这个西方的压力都全部来的中国，对，全部的中国习近平在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显而易见，他会想方设法的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规避这个西方的这样一个要求自己选边站。我觉得在未来的就如果这个战术拉长，发现说即使战术这个结束以后，中国还是会想方设法的从经济方面去扶持俄罗斯的。
那么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摆在中国面前：如果这一次俄罗斯和普京确实是在逃难劫呢？这个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现在这个西方国家现在对俄罗斯施加了这么严重的经济制裁，另外呢，乌克兰战事又有延长的这个可能，俄罗斯会不会就此这个像前苏联一样，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中国该怎么办呢？王教授，简单说一下吧，时间不多了。
对，我想普京会做困兽之战的，他会用各种的方法保住他的政权，所以如果战事不利的话，他会用高压镇压的手段。他目前一些俄罗斯反战的人士已经都被他抓起来了嘛，所以他掌握着部队，掌握着警察。如果说战事对他不利的话，我觉得对俄罗斯人民的压制会更深，所以他会一定会保。这个把他的权威保住的。
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很可惜时间不多了，我们以后也许会专门找一个时间，我们请两位专家呢进一步来探讨这个问题。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邓宇文先生和王文刚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专家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